你从很古到至今一直在向我们说话，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全能全知、有慈爱、有信实的神。你一直在我们中间，要做我们的神。愿我们做你的子民。你在一路来在我们起起伏伏与你的关系中，你一直来带领我们、扶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一时间分别为圣，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亲自来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来学习创世纪1到11章，才从中我们看见你在我们中间，你怎么样来启示你自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的来源，我们怎么样来依靠你来战胜得救。主啊，就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哎，
今天我们上第二课，就是在创世纪1到11章。本来这是以前是牧师讲的，我这次不知道那个东平校师是不是好我就这样来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学的是旧约宏观读经，那个创世纪呢和其他那个摩西五经，包括出埃及记啊、生命记啊、利未记跟民数记都是一个作者，就是摩西。他这个作者身份呢，说在圣经当中有其他作者的一些证明，我们可以直接从那个选取两个比较那个有代表性的，当然它有好多在一地方它都直接来证明的。一个是约西亚书，他在约西亚书第1章第7节这样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在这里他讲述了是摩西颁布的律法书，因为摩西五经这书都被称为那个摩西的律法书然后在新约在那个耶稣也是在这样说的在那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17节。他说：“那个律法本是接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在这里两个比较代表性的那个旧约和圣约新约都来说明那个摩西是这摩西五经的作者。这个日期呢，大概在主前1420年以前。地点呢，正是在摩西带领那个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在西乃山入那个旷野那个时期写的。”本书是个非常有重要的那个信，在那个创世纪是全部圣经的第一卷。这本书呢，就论到天地的起初、万物的起初、人的起初、罪恶的起初、救赎的起初、宗教的起初，以及包括凶杀的起初、文化的起初、家谱的起初、世人被灭的起初。国家的起初，以及巴比伦的起初，神呼召的起初，信心和应许的起初，以及以色列人的起初，选民下埃及的起初。所以，这是在圣经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可以说，圣经中一切真理的种子，关于神自己的启示、宇宙和万物的来历、神和人的关系、神拯救的计划。一些基督的预表等等，都先种在这本书里，以后呢，在后面著述中就会有发芽、生长并结实。在圣言圣经中，圣灵接着主的仆人引述了本书的话有大概60多次，我们的主也有好几次引用他的话。这里我们可以，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 这里那个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引用。可以说在圣经里有一种说法，说有两卷书是魔鬼最特别记恨的，一个就是创世纪，一个就是启示录。因为所以在2000年以来，他一直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两本书的信誉啊，并推翻他们的记载或者说他们是神话，或者说什么是人的起初是什么进化论什么，或者说他是迷信。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说到对他的宣判，然后在启示录中呢，又说到神对他的处决啊。我们看创世纪一到十一章，一个要节上面，就是在第一章26节，王欢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谢谢。然后在第二章那个九的下部分下半节，以及16到17节这样说，院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实际上神跟那个亚当一个约定，就是所以在这本那个创世一到十一章的一个他详细的技术的内容呢，有我们比较好记的话，就是有四大事件，他记述了一个创世的一个事件，一个人的坠落的世界、堕落的世界，以及有堕落以后。又神的惩罚，有一个洪水的那个事件，洪水以后有人又再一次那个犯罪，有那个有和巴别塔事件，所以在贯穿其中呢，其中有神施恩典，有了两个圣约，一个就是亚当之约，或者我们叫伊甸园之约，一个是彩虹之约，就是挪亚之约。所以在这个整个一到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角当然是神，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人。神在那个这个创世纪里面，他一开始他的用了他的名字，就是叫Eloi。这个Eloi 主要是神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名字，主要呢强调神的伟大和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看到神是一位创造者，是上帝，不是被造物，他一直都存在，他从亘古就存在。可是到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尤其是他的名字是亚未。亚未是那个表明神位格的那个立约之名，神呢借着这个称谓向他的子民显明他自己。神立约的名字有丰富的内涵，所以他启示了亚未神是一位慈悲仁爱、救赎人类、亲近他子民，并且信实的与他们同在的神。所以这个神是有位格的名字呢，用于与他子民以及自然界直接发生关系的场合。 所以从名字当中，我们还可以我们也从神从创造，我们从好像他从天上而来的，到后来他愿意在我们他所创造人中间，他愿意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神好像就从天上一直来到地上，要与我们人同在的一个心意。所以在第二章以后，我们就看到他有把那个人创造人的一个经过，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表达出那个神与人有独特的关系，人与别的创造物不同，是为了要认识神并且与神交通，能够享受神的荣耀，在神的同在中生活并且与神交通。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谁能帮我们放一下那个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刘红，你帮我们读一下吗？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我翻到了，我来读吧。
啊，好，慧文，谢谢。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所以这里他就告诉我们，神那个创立那个创世那个一个目的，创造我们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在他的爱的里交通里与他共度永恒。所以我们这些子民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永远完全的属于神。所以这一个目的从创世以开始，一直到贯穿到后面，我们耶稣基督一直到我们的新天新地，要到神那边一起与神的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在这个创世纪那个开始那个几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描述神的方式，他不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他又好像神好像具有人的一些特质啊，他的心有感觉，他的脑子会思考，他会说出心中的想法。上帝他有意志，他会做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就会去做，这些都是好像一点人的特质。所以有人就会说他在那个里面就是好像神统人行因为他具备人的一些特质，跟我们一样有感觉、想法和动机。实际上这也是神把造我们的时候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因为我们有神属灵的以及被神吹气的元素在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又特别讲到一个处所，就是伊甸园。伊甸园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呢是令人愉快的，使人高兴的。所以伊甸园呢在又被称为乐园，因为呢神在当中居住。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可以看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就神在里面行走。我们如果参考利未记26章12节，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及在生命书23章14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神的行走就是神在里面的居住，神在里面与 居住在里面。后来神也把亚当，我们的始祖，以及夏娃放到那个伊甸园里面，就是与神的同在。在神把那个亚当和夏娃放到伊甸园里面，他的职责是什么呢？是修理和看守。这个看守实际上是一个祭司的处刑。他在民数记第三章七到八节，他里面用的一个看守是同样一个字。所以亚当和夏娃不仅在里面有治理那个院子里面以及一切地上出产的一切动物的生物活物的那个管理的知识，也有在里面有一个祭司的那个神祭司的职分，这也是他其中一个任务和职责。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又看到一个基路伯。基路伯这个我们在以后那个先知书里面那个以西结里面说到过一个基路伯的形象。他的形象呢有四个脸，是预表基督道成肉身的四个身份。一个是狮子脸，就是万王之王；一个是牛，就是神的仆人；还一个是人的样式，就是完全耶稣基督完全人的样式；还一个是鹰，就是神的儿子那个神子的那个一个样式。基督伯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手中紧紧守住的，顺服神至死。他在那个伊甸园，神把他放在那个伊甸园门口，他的职守呢就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魔鬼破坏，也不让罪人进去。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树。这个树呢是神在创造以后来考验人的顺服的，以及自由选择是跟随他的主，还是愿悖逆。所以跟那个律法也是有一致的性。律法我们知道，我们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如果我们遵循律法的，就会蒙神的祝福，然后违背的话就会被咒诅和惩罚。所以跟那个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一个样道理。如果你顺服了，你就在伊甸园里面与神一直同在，可是你吃了以后就会必定死。我们刚才说了，这一到十一章里面有四个世界，也特别讲了一个，它有一个约。实际上，这个亚当之约，实际上神跟人立约，它一直实际上是贯穿整个圣经的。那么什么是圣约呢？他为什么要立那个圣约呢？这个圣约是基于拣选的。不是拣选呢，就说明是建立在超越血缘关系之上的关系，所以不是一个基于自然的一种关系，不是什么父子啊或者母女这种关系，它是有神圣约束下的承诺的，就是我们把那个立约的双方连在一起的一个特性。承诺里面有同等等同的，称为那个平等条约，也有是宗主权那个条约的。这神圣约束的呢，就是在神的那个权威下 和准许下建立一个三角关系。如果是就像婚姻关系，我们就是在神的那个权威下准许下建立一个关系，或者圣约，就神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执行者。那为什么要有圣约呢？因为圣约是神与人建立关系，是在旧约当中是一个特别类型的那个盟约。这些约呢，是神自己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约。神透过这个圣约来治理他的国度，与他的子民那个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开始，亚当伊甸园之约，就是神与亚当和夏娃怎么样一个建立一个关系，透过那个圣约的建立。一般圣约的一个结构呢，一般有这个三点。它一个是宣布神的慈爱。第二部分呢，神也期望他的子民对他的一个忠心或者是顺服。第三呢，也有一个部分，就是如果顺服的话，你就会带来祝福；如果悖逆的话，就会带来咒诅和惩罚。所以我们在学习创世纪1到11章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那个圣约的眼光来看看神怎么样来透过圣约与亚当夏娃建立关系，以及他怎么样来治理。我们请慧文，能不能帮我们念创世纪2章第8节到17节，好不好？
好的。创世纪2章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谢谢慧文。在这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圣约，它的一些圣约的一些结构在里面。非常明显的这个神跟那个有一个命令，吩咐那个亚当那个夏娃，就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临死。所以这里面他就有一个神对亚当和夏娃有一个有一个要求，在那个这上面对神的一个顺服或者不顺服，给他一个自由选择。那个神的慈爱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他创世开始一直到后面，你 啊，你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神创世前面什么造天地啊什么，他的都是有那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最后要创造一个地方给我们的子民，那个他的所造的人亚当夏娃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他供应他一切所需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所需，也包括他的那个各方面心灵啊精神上啊各方面的所需，也让把他们安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这一个乐园里面，跟他有一个同在完全没有阻隔的同在在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对那个那个亚当和夏娃的一个恩慈在里面，所以他也把那个对他们的要求也放在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这次用那个上帝的圣约和子民的回忆有一个那个 PPPC， 他我们可以哪里的可以找到他，一个是 People， 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哪里， People 当然就是亚当和夏娃是吧，那个place 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伊甸园里面，神把他们，然后他的同在 present 什么，那个时候神可以跟那个亚当夏娃有不受拦阻的，没有不需要中介的一个不受玷污的一个关系，和他们一起同在。那个约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他跟亚当所约的一个约，就是要求你可以享受这一切，可是你要有一个顺服在那个神的一个命令里面。在这个可是我们非常遗憾，就是到最后那个亚当和夏娃没有经受住考验，所以在魔鬼的那个诱惑之下就是违背了他们要神的那个规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后面可以看到第三章以后可以看到神因为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所以这些子民就被逐出了那伊甸园。所以跟神的一个没有瑕疵没不受阻拦不受玷污的一个同在也就失去了，他们再也回不到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个地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亚当与夏娃之间也产生了一个裂痕，你在那个神的不断的询问之下，他们两个人不断的就是推来推去是吧，那个亚当推到说到那个夏娃说，而且是埋怨神，他说你造的那个女人是要给我吃的是吧，然后那个夏娃又说那个蛇你造那个蛇来给我吃的。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以及神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和谐关系完全被破坏了。同时我们又看到在后面人不断的那个堕落，一直到他从小从心里就开始充满恶，所以包括那些神的儿子也到那个地上与地上的那个女子开始有乱淫那个淫乱，所以遭到最后神一定要他一个惩罚，就是一个洪水。所以虽然是洪水把那个地上人和那个地都大大那个毁去，可是神的恩典他还在这里面，他却把那个挪亚一家把他从那个毁灭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那个在那个约就是挪亚之约，或者我们说彩虹之约。在第六章十八节，神开始跟那个挪亚那个立约，他就在十八节这样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接续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这里这节经文在第六章十八节非常一个很重要，他说：“我却要与你立约。”这个立约这个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是开始或重新设立一个约，而是那个重申确认一个已经存在的约。所以挪亚之约出现是确认前面已经存在的盟约，就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约我们也可以从看到那个圣约的一些结构啊。第一个就是神的慈爱，我们可以看到神在第六章第八节他的什么慈爱呢？在那个时代那个神要毁灭是吧，可是第六章第八节什么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眼前蒙恩，所以他们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在他的世代中无可指责，是第九节。所以当时挪亚是因为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所以他在神面前是蒙恩，因此他在神的指示下就建造了一个方舟。因此当审判临到其他人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就经历了神的拯救。这个约也特别就讲到了他跟人，就是挪亚以及挪亚一家，甚至包括那个自然界的一切那个活物，以及那个地上，他也就也一起立约。在第九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那里的各样活物所列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遮该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 逾越的记号了。所以在这个月中，神再次显明了他的那个慈爱。所以那当时他的针对的是挪亚毁灭以后，他们是以及挪亚一家，然后地就是当时整个地，包括一些那个自然界的所有的活物，它的一个记号就是同在的记号，就是一个彩虹。所以到后面第八章，它有特别神重申了他的那个祝福，要什么？就是针对那个挪亚和他的妻子一家，以及地上空中和海的一切生物，就是告赐福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可以虽然从亚当和夏娃那个违背神的命令，遭受了被驱逐出那个伊甸园的那个命运，以及神也不能也不与他们那个面对面的同在，人他的后裔人不断的在那个失败当中，不断的经历那个做一些违背神的事，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去看，有神还是非常的怜悯。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那个人那个堕落以后，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怎么样？神就有一个后裔的应许，然后在洪水以后，神也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应许神要住在闪的帐篷之应许，是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他又一个应许，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闪的后代，后面就是一个非常的应许。然后最后也人还是不断的犯罪，他要高举自己，要开始建造那个巴别塔。在十一章最后，我们好像没有看见神好像对有什么祝福啊，或者没有给什么出路啊。可是我们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神一个应许从亚伯拉罕那边开始。所以从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我们上帝的神重复的启示他的品格和本性，经过那个圣约与他子民建立关系。可是我们作为他被造的，是他的子民被他特别看重的，把他自己的样式放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我们却是真的是软弱却不是选择顺服他，反而是跟很多时候都选择那个悖逆，所以跟神的关系有上下起伏不定。但是神却是信实的，他的信实永不改变。这我们从一到十一章都能看见，我们以后从后面看的读的一些圣经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整个旧约当中，一个圣约是贯穿其中。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我们创世纪后面十二章以后，我们又看到一个 亚伯拉罕之约，他是这个通过亚伯拉罕应许他，应许一个子民，应许一个大民和大国，也应许他有一个一个地方迦南地，他也应许与他的同在。我们可以看到同在的显现，他就是用火把火跟那个亚伯拉罕一起立约。在出埃及记，我们也看到神与以色列立约，他在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旷野西乃山，是吧？他的那个地方跟神跟以色列子民同在地方，就是也建立一个会幕。我们可以，他的记号就在荣耀之云，在那个会幕上面，一直到大卫在利王记历代志里面与大卫立约，也是跟整个以色列立约，以色列民立约，他的那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所罗门在那个建殿成功以后，神荣耀之云也是遮盖着那个圣约。我们后面就是神新约了，新约神耶稣基督来亲自来成就。我们一直到可以看到启示录，就神的所有的子民都跟神在一起，在一个新天新地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再次回到像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一样，就是不受拦阻，无需中介，不受玷污的与神的一起同在。所以整个圣经它通过那个圣约，它启示了神他的那个信实和慈爱，以及他的应许挑选我们这些子民成为他在他国度中有个跟他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与他一同在。好，我大概是就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牧师有什么补充吗？
对，谢谢长老啊，非常好的一个概括这个第二课。因为那个我是想到一些问题哈，实际上可能也是弟兄姐妹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这个课程呢，它是一个好像带着我们去一个鸟瞰整个的圣经的历史和地理的这样一个角度。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这个这个课程里面给我们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刚才那个长老在最后一个表里面已经把那个结构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就是 PPPC 啊，因为它是四个英文词，那个 C 呢就是 Covenant， 就是立约。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周里面呢，把这个结构呢再更详细的，特别是通过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和怎么样坚立他的约，重申他的约，当中呢来看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整个的旧约圣经呢也给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图画，就是说我们人的本性，那是看我们人的一个图画，人的本性呢是顽梗和悖逆，是失信。那在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不断的启示他自己如此，那怎么样人上帝所拣选的那个约中之民呢，是如何的悖逆失信背叛等等这些，我们在这个当中呢都会重新都会来看吧。那这个那弟兄姐妹，如果以后再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请你们特别要留意上帝启示他跟他子民的心意，启示他这个心意的时候，他一定会 在这三个方面呢，你都会找到记号。一个是他会提到他的子民，他会提到他对子民的心意，另就是那个第一个 P 哈、啊。第二个呢，是他会不断的重申他所拣选的那个地方，不断重申啊，你会注意特别留意这个。那第三个呢，他用他荣耀的同在，或保守子民，或刑罚他的子民，就他的圣洁临到的时候就会带来审判啊、或者怎么样保护他的子民，因为是怎么样去抵挡外邦，怎么样用他的同在来给这个他的子民这个确据啊，你是我的子民啊、这些神的同在，我们上次提到神的同在，那请弟兄姐妹在反复思想的时候啊、来体会上帝是如何守约施慈爱。Yeah, 谢谢长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想提的话，你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嗯，